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。在每周四的栏目，我们播出的是文学会客室，和你介绍作家以及他的作品。今天的这位作家，与其说他是作家，他为人所熟知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学者，他叫做钱钟书。钱钟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的儿子，幼年就过继给伯父钱基诚。钟书为什么叫钟书呢？因为他周岁抓周的时候抓了一本书，因此就取名叫做钟书。由于他过继给伯父，他出生的那天，伯父已经为他取名叫做仰先，仰头的仰，先后的先，字哲良，哲学的哲，善良的良。可是周岁又有了钟书这个学名，仰先就成为他的小名了，叫做阿仙。当伯父去世以后，父亲因为钟书喜欢乱讲话，就为他改字叫墨存，意思是叫他少说话。亲爱的朋友，一个人的名字、字号其实都有多重的含义，就像你我的名字一样，常常也包含了长辈的心意。钱钟书小时候就过继给伯父，所以也是由伯父启蒙的。伯父上茶馆听说书，钱钟书都跟着去。伯母的娘家是江阴的大户人家，是颜料商人起家的，但是他们家抽大烟，早上起得又晚，所以婆媳之间呢彼此关系并不好，后来连伯父也染上了大烟。钱钟书的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的面管教钟书，可是抓到机会就严严地管教他。他6岁进入了小学，上学才不到半年就大病一场，在家休养了。11岁考进了东陵小学。在这一年秋天，他的伯父过世了。14岁，钱钟书考上了苏州的一所中学。20岁，他的伯母也去世了。1929年，钱钟书考上了清华大学，可是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。当时的校长罗家伦是破格录取他。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的系主任是冯友兰，他曾经说钱钟书不但英文好，中文也好，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地。当时的钱钟书国文是特优，英文满分，虽然数学只考了15分。1933年的夏天，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外文系。1935年 与杨绛结婚了，考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。他的夫人杨绛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以及作家。钱钟书和夫人杨绛的感情很好。杨绛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他说他从1938年回到中国，因为日本侵华，苏州无锡都已经沦陷了，杨绛的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。他做过各种的工作，大学教授、中学校长、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，为阔小姐补习功课，又是喜剧散文以及短篇小说的作者。但是每一项工作都是暂时的，只有一件事是终身不改，他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，常让他感到人生很苦，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。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，可见杨绛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，虽然耗去了他不少的心力体力，也不算冤枉。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，没有受到损伤，杨绛保全了他的天真、淘气和痴气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杨绛说，他不仅对钱钟书个人，他对所有喜爱他作品的人，功劳都是大的。杨绛说的的确不错。刚刚说，钱钟书天性有一些痴气，这个痴从哪里来呢？杨绛也提到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，比方说他穿鞋分不清左右脚，他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日，而且他套毛衣的时候，衣服套在脖子上，往往是前后颠倒。有的时候他多一个心眼，再调转一圈，结果还是前后颠倒了。这些痴在生活上小细节的不在意，杨绛都帮助他。另外，钱钟书的痴是个书痴。对于书来说，他真是有福气。钱钟书非常喜欢读书，各方面都源源不断地供应他。除了比较艰辛的那几年，他只好读读自己的笔记和他携带的字典。他非常喜欢读字典，这很有意思。除此以外，新书好书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到他的手上，而钱钟书只要有书可读，他就别无所求了，这又是他痴的一个部分。这位学者，他写过的长篇小说其实只有一本，叫做《围城》，包围的围，城市的城。当1935年钱钟书出国留学，他到了英国。1938年钱钟书回国了，他到了西南联大去担任教授。而在小说《围城》里，他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知识分子，很生动地重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和心态。有学者认为，这个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。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，《围城》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、最用心经营的小说，这给钱钟书是极好的评价。围城作为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，开始创作是1944年，1946年完稿，1947年 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制发行。这本书，钱钟书在序里说，它是锱铢积累而成的。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、熟悉的地方、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，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纯属虚构。尽管某几个角色稍稍有一点真人的影子，事情都是子虚乌有的。某些情节略有一点真实性，人物却全是捏造的。至于故事当中的男主角方鸿渐，则是取材于两个人，一个志向大，但是没有什么才气，常常是满腹牢骚。另外一个是狂妄自大，喜欢自吹自擂。这两个人都读过《围城》，但是谁也没有认为自己是方鸿渐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方鸿渐的经历。很有趣的是，钱钟书的妻子杨绛，他说这本书是钟书锱铢积累写成的，而他自己就是一点一点的读完。每一天，钱钟书把写成的稿子给他看，看他怎么样反应。有的时候他们相对而笑，因为笑的不仅是书里面写的事，还有书外头的事。钱钟书会告诉妻子杨绛下一段他打算写什么。身为第一个读者的杨绛就急着看他怎么写。杨绛说，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，就会对作者也发生兴趣，会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是真人真事，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就视为作者本人。比较高明的读者会承认，作者不能够和书中人物画上等号。不过他们说，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，还有经验。这句话当然是对的，但是杨绛提出了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是想象。创作的故事往往是从多方面超越了作者本人的经验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去反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，因为作者的思想感情经过了创造，就好比发酵而酿成了酒，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，这真的很不容易。很少我们有机会从第一读者的看法来看作家的小说。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从这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钱钟书写作的背景。这本书钱钟书一点一点地把它完成，这真的是一条盼望之路。他想写，他也愿意写，但是要抽出时间来。《围城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盼望之路》。写作是盼望之路，我们的人生也是盼望之路。待会儿继续和你说《围城》的故事。
失恋和患难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我是米娅。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，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。今天米娅为你介绍的是作家钱钟书以及他的小说《围城》。《围城》的故事是发生在1920到1940年代。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一个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。由于家庭的压力，他和同乡的周家女子定亲了。但是在方鸿渐上大学的期间，他的未婚妻这个周家的女子生病去世了。后来方鸿渐出国留学，有意思的是，这是他的准岳父周先生资助他的。方鸿渐在欧洲游学的期间，他对学业是不怎么在意的。后来为了要给家人一个交代，方鸿渐在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。他就随着那些海外学成的留学生归国了。在船上与留学生包小姐相识并且热恋，但是 他被包小姐欺骗了感情，同时也遇见了同船留学归国的大学同学苏文婉。到了上海以后，方鸿渐在他已故的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做事。这个时候，方鸿渐获得了同学苏文婉的青睐，可是他又与苏文婉的表妹唐小福一见钟情了，于是就整日的周旋在苏唐两人之间，又认识了正在狂热追求苏文婉的赵新梅，引发了这个男生赵新梅的误解。之后，方鸿渐与苏文婉、唐小福两个人感情结束。苏文婉嫁给了一位诗人曹元朗，而赵新梅也明白原来方鸿渐不是他的情敌，两个人从此反而成为了好朋友。后来抗战开始了，方家逃难到上海的租界，方鸿渐在赵新梅的引荐下和赵新梅、孙柔嘉一行人到了内地的三旅大学任教，这是一个虚构的大学。但是因为方鸿渐自己性格上的弱点，在学校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。后来方鸿渐与孙柔嘉订婚了，离开三旅大学回到了上海。而在赵新梅的帮助下，方鸿渐在一家报馆做事，和孙柔嘉结婚。结婚之后，方鸿渐与孙柔嘉、方家、孙家两家的冲突不断。方鸿渐后来辞职，和孙柔嘉吵翻了，逐渐失去了他对生活的希望。小说《围城》，围城这个名字据称是来自一句法国的谚语，婚姻是被围困的城堡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从小说里你看到婚姻是围城，最后方鸿渐感慨人生是围城。方鸿渐不断地渴望冲出围城，可是又不得不进入另外一个围城里头。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对，老是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。比方说他不想结婚，但父亲却塞给他一个老婆。但是未婚妻过世了，他有机会出国留学。他不想得什么学位，在父亲和准岳父的催促下，才买了一个假文凭充数。他不爱对自己一片痴情的苏文婉，却爱上了温柔的唐小福。眼看就要成功了，却因为误会分手。而到了内地的三旅大学，他不愿意在履历表上填上假学历，却受到同样是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外文系主任的排挤。方鸿渐害怕自己爱上孙柔嘉，但是却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孙柔嘉的婚事。钱钟书自己在自序当中说，在这本书里，他想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、某一类的人物。这些知识分子满足于高学历、杨文凭带来的虚荣功利，可是对学问本身却是一知半解。这也反映了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里，中国人面对西洋现代文明那种内心的惶恐。 也因着《围城》这部小说，很多人用《围城》来指某种心态，这种心态某种程度上是渴望得到某种东西，但是得到以后又很失望。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对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，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好像这是人生的必经心理过程，很多人也认同这样的说法。亲爱的朋友，那你觉得呢？你赞同这样的看法吗？渴望得到某个东西，得到以后又失望了，这好像是一种不满足。的确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这种围城的心态，但米娅觉得，其实活在当下吧。如果你已经追求到一个东西，那就享受它。比方说婚姻、爱情、学位或是工作，当然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它的难题，凡事不是只有好，也有坏的地方，端看你怎么样去沟通，怎么样去调整，而不是得到了以后又觉得这个不好，我不满足，我还想要再追求新的，结果新的得到了以后又不满足。米娅觉得那是一个恶性循环。中国人老话说，知足常乐。我们真的知足吗？为自己目前所拥有的东西，所拥有的境况，其实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。我们是不是常常过度的忧虑，过度的悲观了呢？总觉得得不到的是最好的，可是却忽略了自己目前所拥有的。在圣经里，耶稣说，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够了。其实，每一天做好我们该做的，珍惜我们可以珍惜的，好好的把握现在。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还没有来，你能够把握的就是现在。不论你的状态是如何，让我们学习不要有围城的心态。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和米娅分享的，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， 写信给米娅收，我就会收到了。我是米娅，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